SBS Audio is supported by advertising.
SBS Learn English 快乐学英语，获得在澳大利亚生活的视频、播客和建议。sbs.com.au/learnenglish。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在澳洲生活对你意味着什么？是每天清晨新鲜的面包和咖啡香气？是广袤蓝天、金色沙滩、清澈海浪？是与家人共度时光？是感受不同的人生际遇？
不不不，它也是几代人的价值观碰撞。
哎呀，妈，你就别管了。
是期望和压力的交织。
别玩了，回去可以考个 C， 不客气。
是跨文化的交流与误解。
他说那话啥意思？是不是针对我？
澳洲生活千姿百味，等你来谈。SBS 全新热线节目《生活相对论》，每周一早上8:20播出。生活相对，有趣绝对。
生活百味尽在耳边，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全新热线节目《生活相对论》，我是宁馨。
感谢您在清晨的陪伴，我是刘俊杰。
嗯，俊杰，在生活相对论节目当中呢，我们其实每期啊都会选择一个和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主题。那么这一期我们跟大家聊点什么呢？
啊，全职子女的概念哈。
嗯，
当个好子女，爸爸妈妈给工资。最近呢，全职子女这个观念呢是比较热火哈。
嗯，那么全职子女呢，指的是一种脱产的生活方式。那么大多呢，指年轻人暂时脱离职业，可能是因为职业受挫或者遇到了瓶颈期、转型期呀、于是就搬回家中和父母同住，全职担任儿女的工作，由父母提供经济支持。
听众朋友，您怎么看全职子女这个概念呢？它是一种新形式的啃老，还是家庭模式的转型呢？全职子女的出现背后又有哪些原因呢？非常欢迎您参与我们今天正在播出的 SBS 普通话全新热线节目《生活相对论》，我们呢和您探讨全职儿女这个话题哈。
嗯，现在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已经开通了，欢迎您拨打，分享您的故事和观点。那么在接听听众热线之前呢，我跟俊杰先跟大家仔细的解释一下全职子女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哈，这个概念指的到底是什么。其实最近全职子女这个概念在华人中是挺火的，那么在社交媒体上呢，您可能经常会看到这个样子的文案，比如说哎呀00年啊出生的，然后我放弃考研、放弃考编，然后不上班也不恋爱，在家呢当全职子女的一天。嗯，
还有啊，父母让我做全职女儿，一个月给我开4000块钱。
嗯，当然这个4000块钱指的可能是人民币哈，如果是澳币的话，可能很多人就愿意做这个全职子女了。这些东西呢，有些是真事儿，那有些呢就是开玩笑，是玩梗。但是在社交媒体的嬉笑怒骂之下呢，反映出的可能是在社会转型期下呢，一代人面临的一个共同挑战。您别急哈，我们可能听说过全职爸爸、全职妻子，他们是负责打理家务，那么另一方呢就外出工作养家糊口。那么全职子女到底是什么？您听说过这个概念吗？
所谓的全职子女啊，顾名思义，子女了成了一份引号工作，而且是全职的。年轻人脱离产业和父母一起生活，由父母呢提供经济支持。这个工作内容呢，当然了，包括与父母共度时光。开车接送父母去不同的地方，计划每月的假期等等。
嗯，接下来给大家举个例子哈，看看这个生活中真实的全职子女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子的。那么根据南华早报的报道呢，有一名中国的女性，她辞掉了工作之后呢，就成了一名全职女儿，每个月从父母那里得到4000块钱人民币，约合820澳元左右哈，这个就作为她的工作报酬，打个引号。那这个故事呢，在中国大陆的社交媒体上是引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那这个女孩呢，啊，这位女性呢，是在新闻媒体机构哈工作了15年。在2022年的时候呢，40岁的倪安安，她经历了自己的角色重塑，这让她面临着更大的压力和每天24小时持续待命的这种新的压力。
嗯，就在这个时候呢，她的父母介入了。父母说呢，你为什么不辞掉你的工作呢？我们会在经济上照顾你。于是啊，父母呢 爷爷每个月从10000块钱人民币的退休金中呢，拨出了4000块给女儿。女儿呢辞掉了工作，成为了一名全职女儿。
嗯，
倪安安呢将她的角色描述为一个充满爱的职业，并选择呢接受不一样的日常生活。
对，那她的日常生活是什么样的呢？早上的时候，她会花1个小时和父母一起跳舞，然后呢陪他们去杂货店购物。到了晚上的时候，她会和父亲一起做饭。除此之外，只要和电子啊、电脑这些东西相关的，都是她负责的领域。而且她还要担任司机，每个月呢要负责组织1到2次的家庭旅行。
虽然啊和父母在一起很放松，但呢他承认呢最大的压力来源呢仍然是想要赚更多的钱。不过啊他的父母不断的安慰他说呢，如果找到更合适的工作就可以去做，如果你不想工作呢就待在家里和我们一起度过。哇，这个真的是很宽松的选择范围哈。
嗯，也是很包容的父母，在尤其是我们华人文化当中呢，可能都是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像这种呢，父母以孩子第一感受为最重的这个 priority 的这种做法呢，就是在华人这个跟我们的传统文化可能有出入嘛，所以在华人当中呢，是引发了不小的争论。听众朋友，您是如何看待这种全职子女的这种案例呢？那如果呢？您啊，工作上遇到瓶颈的话，愿不愿意担任全职子女这个工作？或者呢，您的孩子想当全职子女的话，您持一种什么样的看法呢？
嗯，非常欢迎您参与我们正在进行的全新热线节目《生活相对论》啊，我们和您探讨全职儿女这个话题。热线电话依然是1300-799-323，1300-799-323。非常期待您参与节目，来分享您的故事和观点。
嗯，那说完了倪安安的例子，再给大家举个例子吧。近日呢，凤凰周刊发表了一篇文章，这个篇名啊，就叫985硕士在家做全职儿女。而且他说，我没有啃老哈，这样一篇文章听上去就是很有意思。那文章究竟说了一些什么呢？
故事的主人公呢是周磊哈，是中国东北一所211院校的本科毕业生，这是列入21的高校呢，是比较好的一类高校哈。
嗯，
在2021年的时候呢，周磊毕业，他呢铁了心要考公务员。
嗯，
不过呢，第一次考公务员呢是不利，失败了哈，无奈呢回到老家继续备考。不过哈，他的父亲呢对留在家里考公务员的周磊呢提出了要求了，他说呢，你必须承包家里的大多数家务，包括做饭、打扫卫生等等哈，这些活呢，当然了，父亲也不让你白干。父母不仅每个月呢给你2000块工资，还可以呢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呢给你每个月呢交社保。
嗯，听上去是这2000元工资可能稍微低了点哈，但是加上社保之后怎么还感觉有点心动呢？那么周磊呢，其实他几乎也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了，因为他也知道如果不答应的话呢，父亲就会让他直接搬出家住，而且呢不能再依靠家里。然而呢，这个周磊从小也没有做过家务活，连煤气灶怎么开都不知道。
刚好就补上了小时候的这个
技能，
做家务的技能和教育缺失哈。在为期1个月的这个做全职儿子的实习期里面呢，周磊跟着爸妈学会了做饭、整理、收纳和打扫。他意识到啊，那些平时看不见的家务做起来甚至比读书还累。哎呀，给这个全职在家的人真是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证哈。
嗯，哎，就感觉这个不愧是要考公务员哈，他这份全职工作做起来还怪正规的来，既有社保，又有保底工资，还有实习计划。
啊，这个招聘单位看到他的这个工作经验之后，做全职儿女的工作经验之后，就他了。
有类似的工作经验了，这就哈。那么实习期结束之后呢，周磊就正式上岗了，成为了一名全职儿子。他每天早上呢7点起床为父母准备早餐，父母离开家之后呢，他就开始刷碗、打扫卫生等等等等。中午呢，如果父母不在家吃饭的话呢，就自己简单吃点。那下午呢，短暂的学习还在备考嘛，他还得在父母下班之前呢做好晚饭。那如果呢父亲晚上应酬啊，喝多了酒，他还得负责去开车哈，担任司机把父亲给接回家中来。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那就是陪着妈妈哈，每天晚上得去跳跳广场舞。
哇，这个作为全职儿女，这个生活技能是提高了不少哈。
嗯，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参与我们今天正在进行的 生活相对论热线节目哈。今天探讨的话题是呢，您如何看待全职子女这个概念？它是新形式的啃老，还是家庭模式的转型呢？
您是支持还是反对呢？您想不想当这个全职子女哈？如果有选择的话，您的孩子如果想成为全职子女的话，您支持吗？您会持什么样的意见？我们现在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已经开通了，欢迎您拨打分享您的故事和观点。我们真的非常希望能够从您那儿听到您的看法哈。
对，尤其是父母同住这个话题啊，一直以来都是大家比较关心和关注的话题。
现在已经到了澳大利亚东部时间早上的8:32了。那接下来呢，就由俊杰和我简要的给大家回顾一下澳大利亚国内国际的新闻大事件，之后就回到生活相对论的热线节目当中来。
日常点滴，生活见解，文化现象，热门话题，尽在生活相对论。生活相对论，您的周一早餐新伴侣，澳洲生活好伙伴。
生活百味尽在耳边，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中文普通话全新热线节目生活相对论，我是宁馨。
我是刘俊杰。
俊杰，今天我们跟大家讨论的话题是全职子女哈。
那就是作为这个子女哈，要当个好子女。为什么呢？爸妈给工资哈。最近啊，全职子女这个概念呢，在华人中是出了圈哈。全职子女呢，是指一种脱产的生活方式，大多是指年轻人暂时脱离产业，因为职业受挫或者是遇到瓶颈期、转型期等等原因哈，搬回家中和父母同住，全职担任儿女的工作，由爸妈呢提供经济支持。
听众朋友们，您是如何看待全职子女这个概念的呢？如果您哈有这个选择的话，会不会选择担任全职子女呢？全职子女出现的背后原因又是什么？您的孩子如果有一天跟你说，哎，妈，我想当你的全职女儿或全职儿子的话，您会作何反应呢？
那么非常欢迎您参与我们正在进行的 SBS 全新热线节目生活相对论的讨论哈。今天和您探讨的话题呢，就是全职儿女啊。
现在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已经开通，欢迎您拨打分享您的故事和观点。那么在听听众朋友们分享他们的观点的之前呢，我想跟俊杰讨论一下关于全职子女这个概念哈。
其实放在最前面的所谓的全职子女，首先因为你要居家嘛，其实就是多代同住的话题，尤其是子女跟父母住在一起。
是的，现在呢，社会可能很多人需要隐私权嘛，他们觉得我跟我的父母子女住在一起我都不乐意，那更不用说还要把这个当做一份工作哈。那工作跟生活不一样的是，你就是得忍受很多你不想做的事情，用来换取经济支持。这也可能是很多人呢不愿意担任全职子女的这样一个原因，也是有很多人觉得，哎，说什么全职子女呢？美化他干什么？这不就是新形式的啃老吗？很多人可能就是这么想的哈。我知道俊杰是一名父母，你对全职子女怎么看？如果有一天你孩子哈说，爸爸，我想当全职子女了，我不想上班，你给我发工资好不好？你怎么看呢？
其实平时也跟朋友们聊起这个话题了，比如在澳大利亚，他们就说现在随着这个怎么说，生活成本压力比较大的时候哈，很多比方说房价房租越来越贵，如果是孩子住在自己的屋檐下，跟自己比方又说的是，这儿指的是18岁以上的啊，其实很多父母尤其是华人父母，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
原因就是因为了省点钱是吧，省生活成本。
对呀，因为我想想作为父母来说，就是希望自己的孩子压力不那么大嘛。我们不是说这个刚才讲的一个案例嘛，是40岁的年安，对不对？
对的。
你看这是女孩，在父母眼里她永远是女孩，
永远是孩子
啊。对呀，永远是孩子呀。那么能帮一把肯定是帮一把，但是呢年轻人可是接受度，我觉得跟父母的接受度可能，我说这个年轻人子女的接受度可能跟父母接受度有点不一样吧。
我觉得还是看年轻人这个在人生的哪个阶段吧。如果在年轻的时候哈，觉得世界在我面前展开，我应该努力去飞大展宏图的时候，如果因为现实原因哈，就比如说这个就业形势实在太不好了，我工作做的实在是太憋屈了，我干不下去了，暂时呢又没有一个比较独立的经济来源能够支撑我独立生活的话，我这个时候搬回家担任全职子女可能内心的委屈就比较多。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如果我年龄长了，我已经看过社会上的大风大浪了，我经历过看过了之后回去觉得，哎， 用这种方式陪伴父母，让父母给你发工资的时候，让父母也体会到他的个人价值哈。哎，我还有能力为我的孩子发点钱哈。如果这样的话，就是双赢的啊、如果父母孩子都开心，那为啥不拥抱这种全新的方式呢？对不对？
哎，反正是同样哈、啊。如果是比方说我如果作为一个全职子女的话，可能跟别人作为一个全职子女的心境可能有所不同哈、啊。
嗯
嗯，听众朋友，如果您的子女哈、啊。愿意或者是想做一个全职子女的话，您支持吗？或者比方说如果您正好是也是一位子女哈，如果自己的父母给自己提供这个机会了，说给你发工资你就做全职子女吗、
嗯、
您乐意吗？
嗯，我们现在热线电话哈，1300-799-323 1300-799-323已经开通了，非常非常期待您拨打哈，来分享您的故事和观点，我们也想听到您的声音。那在听您的声音之前，先跟大家聊聊网络上的声音吧。其实我们在网上呢，也看到了很多网友就全职子女这个概念呢，发表了他们的意见和评论。就比如说，
嗯，
有一个网友就留言说呢，哎呀，十几年前我妈让我回家给她帮忙，每个月呢给我发5000块钱、
哎、比现在高啊。
哎，是呢、
啊、
而且当时呢十几年前哈，她的工资是3-4千块。那我当时就觉得，哎呀，你当我傻呀妈，当时没有细想哈，就觉得回去再也没有自由了，而且呢肯定比我工作累，有钱也没用。那现在呢我年薪20了，20万哈，想怎么用钱怎么用钱，那么找对象呢也是自己拍板，生活也是自己做主。那如果我当年回去的话，我的现在呀就是我的前车之鉴，如果能脱离父母的话其实是一件好事。他认为呢，人进入社会才能很好的成长，长大才能为家庭遮风挡雨，才能更好的继续自己的家庭。
嗯，这是一个例子哈、啊，这是一个网友他自己的发表他自己的故事。其实这里面如果是严密推理的话有个漏洞哈、啊、
嗯，
其实父母让你去做这个全职子女回家帮忙，又不是说一直让你就待下去，对不对？他可能只是一个临时的，
时啊、
对，临时工，想多了。
嗯，没有保障的，不是说还能给你交社保哈，像那位东北的211毕业生一样哈。
嗯，
但是也有网友说了，哎，我就是全职儿子呀，我啃老了7-8年了，因为呢，我是因为他是心理疾病和不适应职场的工作而啃老的。
嗯嗯、每个人情况不一样。
嗯嗯嗯，他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哈，这是最难得的。
还有人说呢，我家孩子只要不被无良资本家剥削，不为生存而工作就可以。反正房子将来也是留给他，钱也留够了，他可以做很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去做旅游主播也好，志愿者也好，修文物也好，全凭爱好就行。这估计是一个父母啊，他说我身边很多人呢对子女也是这种态度，我们这代呢已经卷得够够的了，为的呢就是不让孩子们呢这一代再去卷下去了。
嗯，这个思路其实很有意思哈。我们知道现在华人朋友们呢，尤其是可能说从中国大陆地区移民过来呢，可以有一种固有的观念，那就是说我孩子如果要成家，那呢、
嗯、
我要在经济上给他提供支持。成家的时候最起码买辆房，买辆车住在车上吧，就
对那也可以。
哎，那现在呢，尤其是如果哈，我集全家之力在大城市给孩子买个房买辆车的话，那这样比和全职子女比，哪种更像啃老呢？我们是不是得打上一个问号哈？
对，其实这个所谓的全职子女说能做多长时间，就都是一个打个问号的，对不对？
嗯，
现在可能说这个就业形势竞争力这么压力大，
嗯，
在一些地区啊，就我们指这个中国大陆哈，
嗯，
但可能再过个十几年可能工作都是随便挑了，
嗯，
因为人口是在下降的，生力军就是这个就业的主力，它就那么多。
嗯，哎，说到就业哈，哎呦，现在我们看了一下时间，已经8:46了，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哈，再跟大家说回到就业这个话题，剖析一下全职子女现象背后的深层次的社会原因是什么？
哎，等等，关键的是我们的生活相对论的是热线呢已经开通了，
对的，
是1300-799-323，
嗯，
1300-799-323，我们非常期待听到听众朋友们的声音。
嗯，不要老让我和俊杰哈在这里向大家输出，我们也想跟您交流对话，听听您的故事和看法。生活百味尽在耳边，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全新的热线节目生活相对论，我是宁馨。
我是刘俊杰。
嗯，
宁馨哈，在我们生活相对论中呢，我们每期会选择一个和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主题哈，从日常点滴到生活见解、
嗯、
文化现象到热门话题，我们在生活中看到的、听到的、经历的事情呢， 以及和生活相关的方方面面，都可能我们是和听众朋友们探讨的话题啊。今天探讨的是全职子女的话题。
嗯，全职子女呢，指的就是一种不工作的生活方式哈，不是说不工作，而是说呢，为父母工作，那么搬回家中和父母同住哈，全职担任儿女的工作，那么由父母呢提供经济上的支持。听众朋友，您是如何看待全职子女这个概念的呢？您觉得它是不是啃老呢？还是说是一种挺好的新的家庭模式？那么全职子女的出现背后又有什么样的原因呢？
非常欢迎您参与我们正在播出的 SBS 全新热线节目《生活相对论》。今天和您探讨的话题就是全职儿女。热线电话依然是1300-799-323，1300-799-323。非常欢迎您拨打来分享您的故事和看法。
嗯，是的。那么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也举了几个例子哈，到底全职子女是什么意思，当全职子女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子的。那么在节目的下半段呢，我们就跟大家深入的探讨一下全职子女背后呢，有可能是面临着更深层次的一些社会原因的。尤其哈，全职子女这个概念是出现在中国的，我们就以中国为例来看一看这个中国背后的这些就业压力是如何影响全职子女这个概念的。
正如宁馨刚才所说哈，选择成为全职子女的原因很多哈，可能是就业压力，也可能是情感经济压力，或者是对工作现状不满意，也可能是间隔年 gap year 哈。
嗯，
全职子女的现象的背后是，就是中国大陆来说是中国高企的失业率和就业市场压力的一种体现。
嗯，那么根据中国官方最新数据显示呢，今年五月份16-24岁的青年人的失业率是升至了20.8%，连续两个月呢创了2018年有统计以来的新高。那么其中呢，大学生的这个情况是更糟糕的。根据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卓贤的估算呢，大学生失业率是青年整体失业率的1.4倍，是青年失业人口的主要群体。
我们来看一些数据哈。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助理教授陆希说呢，全职儿女是社会失业大潮下出现的不可避免的现象，背后体现的呢是整个社会经济严重下滑萎缩的现状。据报道呢，中国呢今年将有创纪录的1158万学生呢从高等院校毕业，与去年相比呢增加了7.6%。与此同时呢，研究生毕业人数呢也在增长。2020年，教育部宣布呢增加近190,000个研究生招生名额，扩张速度远高于之前的比例哈。而这批学生呢，也将在今年的毕业时候呢进入就业市场参与竞争。
嗯，听众朋友们，我们现在看到有一位听众朋友等在线上哈，但是我们不知道他的姓名是什么，我们尝试接听一下。这位听众您好，您听到我说话吗？
哎，您好。
哎，您好，请问怎么称呼您？
啊，我就是苏太太。
苏太太，
您好。
您好，您是如何看待全职子女这个观念的呢？
我觉得这又是一种中国式的家长溺爱子女的一种表现。
嗯，
也是澳洲人所说的，你们 too spoil your children。
嗯，为什么这么说呢？您认为这个家长给孩子发工资就是无条件的纵容孩子，是不是？
当然了，
嗯，
你住在家里，你就得尽义务。我现在我的子女住在我家，
嗯，
他们每个月要交房租，
嗯，
要交伙食费用，所以没有什么好溺爱的。
嗯，就是子女住在家里面也要交房租哈，就是现在您知道这个房租涨得也挺快哈，有没有给他们涨租的压力？
对呀，我就是让他们知道，所以他每个星期每个月要交房租，要交伙食费，但是已经相对来说是很便宜的。
嗯，
就是让他们知道父母的辛苦，知道在外面生活的压力，
对
人生的不容易。这种中在像刚才你们说的那个，他们是破坏中国的传统。
嗯，
他们的父母是因为是有钱才能够做出这种全职子女有付工资，如果没有钱的家庭怎么办？
嗯，
所以非常要不得。
嗯，就是您的子女比方说在您的房子里面去租您的房子住哈，这个时候您有没有感觉子女在身边的那种温馨感？
没有啊，一样啊。
嗯，
他们觉得这是应该的。
嗯，
而且跟他们的老外朋友，他开始的时候说，我有帮忙父母啊，但是他的朋友说，你这是你生活的费用，不是你帮忙父母。
嗯。
该付的。
好的，好，谢谢 Alice 您的来电哈，也感谢您讲述您的故事。
Okay.
其实 Alice 代表了一派这个华人的家长哈，他们就认为如果哈不放你出去，不让你自己去闯荡，无条件纵容你的话，那你很有可能一辈子这个翅膀啊都硬不起来，闯不出你的天地。的确是一派人的看法。是的，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电话哈，这位是 Mandy，Mandy 您好。
哎，你好，两位主持。
Mandy 早上好。
我对那个就是现在在家里头做那个
全职子女
跟那个什么叫那个问题呢，我觉得呢这个是很复杂的。
嗯，
因为呢现在在中国来说，现在是一个新的所谓的新的那个产业哦，然后呢现在这样子的话呢，那孩子呢他们有他们的情绪，他们有他们的观念，对吧？
嗯，
那现在这个时代，那个我们中国的传统呢，就是好像子女那个照顾父母是应该的，这个是一直承传下来的一个，就是几千年一直延续下来的一个文化和那个观念，传统理念啊、哦。然后你现在这样子的话，那个孩子呢，他会在家里只能暂时的跟父母这样子相处。收钱呐、什么的了、但是问题是时间一长的话，他们的那个观念毕竟是一代传一代嘛，然后他们毕竟是有这种传统的观念的存在，思想存在，然后他们认为啊，你干嘛那么跟我计较那么多，你是我妈或者是做父母的，你是我侄女、你们这样子的话就变成是一种质量上的还有那个本质上的那种变，而且呢我会预见会出现很多奇葩的事情出来将来呀、所以我认为这个问题真的很复杂。你也不能说父母他们这样子做是绝对是正确，但是子女他们这样子回到家里头做一个暂时也好长期也好，也是一种很复杂的思想在里面，他们的想法他们的立场会发生从量上和质量上都会变的。所以我认为这个不是长期的一个方法。在西方来说，因为他们已经是觉得上一代跟下一代，就是下一代没有责任去负责父母，因为他们认为社会应该负责，政府应该负责。但是在中国在这个方面我觉得是很欠缺的。所以我觉得现在这样子一下子开放的这么厉害的话，我认为这个会出现很多社会问题和家庭问题，这是我的想法。
好的，谢谢 Mandy 您的看法和故事哈。其实这也是一派网友的一个看法，那就是说如果真的担任全职子女的话，有的时候比如说我24小时都要待命的，比如说我24小时要兼顾到父母，或者相反的哈，要兼顾到孩子的这个情绪价值，那久了之后就像 Mandy 说的，那量变引起质变，我们之间的关系呢也不是一开始预想的那么温情了，那也是有可能的。
也是哈，看来这个距离产生了，有时候也是在家庭中也会产生这样的情境哈。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为您带来的生活相对论热线节目，热线电话是1300-799-323，非常欢迎您在下个周一参与我们的节目。
嗯，是的。那么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全职子女哈，也跟大家分析了一些背后的原因，比如说失业率，比如说996的这种生活方式。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可能没有办法跟大家再做出更深入和更进一步的解读。如果您没有参与到我们电台半小时的节目讨论的话，也欢迎您登录我们的 Facebook 页面哈，SBS 中文去留言，来发表您的观点和看法。
感谢您在清晨的陪伴，也感谢打入电话支持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以上呢就是今天的生活相对论热线节目。
听友的个人言论不代表 SBS 立场。那听众朋友们，感谢您在两个小时的陪伴。那我是宁馨，
我是刘俊杰，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还是跟您准时相约，再见啦。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
您有想过你的顾客也在听这一条广告吗？如果可以的话，您想如何把你的公司推荐给他们？ SBS 是澳大利亚最值得信赖的多语广播电台，我们提供广告套餐给各种规模的公司，我们经验丰富的广告销售人员会一路指导您如何让自己的广告脱颖而出。您可以使用自己的广告，或者请我们的制作部为您制作出任何一种语言的广告。您还在等什么？今天就把您的生意推荐给更多新的客户吧。详情请咨询广告部，邮箱是 sales@sbs.com.au。